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话，拜登总统将喺星期二喺白宫同国会议员、移民倡导者以及新计划嘅潜在受益者一齐宣布一项移民计划，可以为美国公民嘅非法移民配偶提供工作许可。免驅逐出境保護以及開辟申請綠卡的途徑。據悉，該計劃有可能令到美國居住至少10年的非法移民受益，因為現在法律規定，一些美國公民無法為其非法移民配偶申請綠卡。另外，該計劃的受益規模將是近幾十年來啟動的最大移民計劃之一，可以跟前總統奧巴馬2012年引入的同年入境暫緩遣返達卡計劃相涵美。白宮在星期二的活動上亦將紀念達卡計劃12周年。兩年前，拜登曾為降低非法越境人數宣布了至今為止最嚴厲的移民政策之一，亦即是全面禁止非法越境移民尋求庇護。據知情人士透露，拜登的顧問指出，民主黨內部民意調查發現，大多數美國人支持美國公民的配偶合法化，即使他們當年是非法入境。按照現有法律，通過南部邊境非法進入美國的移民，如果和美國公民結婚，他和他必須先離開美國10年，然後才有資格獲得綠卡。而新的計劃將接納這些移民，推翻他們非法入境的懲罰。星期一，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美國和盟友菲律賓站在一起，譴責中共今個禮拜一採取升級和不負責任的行動，阻止菲律賓向駐紮在塞拉馬德雷號的軍人合法運送人道主義物資。這個升級事件是中共一系列挑釁的最新一則，來到阻礙急需的物資抵達駐紮在塞拉馬德雷號上的軍人。這起撞船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一，位於斯普拉特利群島，亦即是南沙群島附近的南海水域。中共和菲律賓就這起事件互相指責，菲律賓報告說，這起事件發生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中國船隻進行了危險操作。上個月19日，中共海警亦騷擾了因醫療原因而被轉移的菲律賓軍人，並非法扣押空投物資。另外，過去1年來，在多次的場合中，中共海警亦針對菲律賓的例行補給任務都使用了水炮和危險操作。中共的行為反映了在南中國海對菲律賓人的安全與國際法的一貫不尊重。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一的聲明中提到了國際仲裁法庭2016年做出的裁決，那項裁決指出，中共對明顯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的低潮高地、第二托馬斯淺灘周圍水域沒有合法的海洋權利主張。國務院表示，美國將重申1951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第4条適用於對菲律賓武裝部隊、公務船隻或飛機，包括其海岸警衛隊船隻或飛機的武裝攻擊，而且範圍適用於南中國海的任何地方。星期一，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發表講話時強調，烏克蘭的戰爭表明，安全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尤其是因為我們知道俄羅斯得到了中共和其他國家的支持。他說，北京只是共享高端技術，例如半導體和其他軍民兩用產品。去年，俄羅斯90%的微電子產品都從中國進口，用在生產導彈、坦克和飛機。中共還致力於向俄羅斯提供更強大的衛星能力和圖像。所有這些都令到莫斯科能夠對烏克蘭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壞。 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并能够逃避制裁和出口管制影响。斯托尔滕贝格直接对中共最高层喊话，话在支持俄罗斯和维护和西方关系两者之间，北京必须作出抉择。他说在公开场合，习主席试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在这一场冲突中处于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来到避免制裁并保持贸易畅通。但现实是中共正是助推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武装冲突，同时中共希望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他强调北京不可能两者兼得，到了某个阶段，除非中方改变路线，否则北约盟友将让他付出代价。斯托尔滕贝格还指出，中俄以及伊朗和北韩正是结成维权主义的联盟，俄罗斯和中国的结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紧密，再加上北韩和伊朗，这个是威权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在不同的战场上向我们发出挑战。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星期一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仍然是反美虚假信息传播的四个主要行为者。他说这些行为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上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其目的似乎是加剧美国的社会不安，以及利用美国的分裂，同时传播有关特定立场和特定人的信息，来到施加选举影响力。另外，拜登政府认为和一年前相比，美国面临的外国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增加，这一个跟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ISIS 的再次活动，以及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中东动乱有关。国土安全部部长表示，他的部门已经注意到伊斯兰国的招募活动、公开宣传以及煽动个人分裂美国的行动正在度复苏。国土安全部是在9/11袭击事件后成立。彭博社报道说，对全球威胁的警告标志着马约卡斯和他领导的国土安全部门最近的转变。该部门将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作为过去几年美国面临的最紧迫和最致命的威胁。马约卡斯说，他仍然担心国内暴力极端分子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但对外国恐怖主义的担忧正是加剧。马约卡斯向彭博社的新闻记者说，现在外国恐怖主义的威胁亦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比去年更加严重。10月7日袭击事件后的中东战争加剧了威胁形势。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了以色列，随后以色列和哈马斯展开了战争。美国医务总监维韦克·莫西星期一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到了要求使用警告标签的理由。他说这个是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问题。麦菲写道，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是一种紧急情况，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促进原因。他提到，每日在社交媒体上花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面临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会增加一倍。截至2023年夏天，这一个年龄段的人平均每日使用时间为4.8小时。另外，将近一半的青少年表示，社交媒体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觉更糟。麦菲认为，医务总监警告标签应该适用于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类似于出现在酒精饮料和烟草产品容器上的警告标签。尽管麦菲领导着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但他无权要求公司采用这一类警告，这样的要求必须由国会通过。 麦飞认为，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被设计得令人上瘾，他使用推送通知、自动播放视频以及在看似无限的帖子流中滚动浏览等能力，将用户的注意力保持在平台上。虽然他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的应用程序，但他所描述的特征是大多数主要平台的共同点，其中包括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还有 Instagram 和 X 平台。麦飞承认，警告标签本身并不足以平息他所称的社交媒体的危害。他呼吁这些平台在工作方面上更加透明，学校限制学生在上学期间使用智能手机，并呼吁家长在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方面保持警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医生杰森博士对这一项呼吁表示赞同。他做了一项研究，观察使用屏幕时间对未成年儿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患有潜在精神疾病或容易患焦虑、抑郁或饮食失调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来讲，社交媒体可能会恶化心理健康、加剧症状或导致上瘾行为。另一项研究发现表明，青少年在睡觉前使用社交媒体亦会导致更难入睡，睡眠时间更少，可能会加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第二日的学校表现。